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古人说光阴似箭，然后呢日月如梭。哎呀，看来我们出来到海外之后，中文的造诣都已经退步了，因为很少在用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它是不等人的，不是说今天哦，我让时间等我一下，它不等的。一转眼，2025年已经要结束了，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年纪很快要长一岁了。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哎呀，巴不得只要我长大。好不容易熬到年末，我又要长一岁。可是呢，随着年纪的增长，现在听到说年纪又要长一岁的时候，哎呀，好像心里面的感受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年纪是在长没有错。可是我相信更重要一件事情是，不知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也有跟着我们的生理的年龄而有所增长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更重要的话题，不是吗？在今年，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分享两个主题，一个叫做敬畏神，一个叫做敬拜神。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跟爱我们的父神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而在前两个月的时候呢，我们也一起操练了21天的禁食祷告。我们透过实际的操练来致死老我，谦卑自己，亲近和聆听父神的声音。之后呢，感谢主啊，差派他的仆人李协松牧师和张静柔牧师在上一个月举行的灵粮特会的里面，来帮助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更加认识和明白什么是天父的爱。天父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真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一种属天的爱。所以我相信只要有去参加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中都有很丰富的领受，也都还正在学习如何回家做天父的真儿女。那么透过今年一整年所有的学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在回应使命来建造神荣耀教会的时候，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可以与我们的阿爸父一起同工，并且是喜乐享受在其中的。我们说到这边呢，主要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整理一下啊，在我们2025年的里面，我们所一起领受的，一方面呢是用感恩的心来数算神的恩典，二方面也是要来预备我们自己，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里面，用实际的行动来进入下一个建造教会的阶段。不过呢，我知道大家有点迫不及待，想要进到2026，可是在2025的最后时刻，我们还需要来谈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就是我们的使命感。因为当我们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的时候，才不会奔跑像无定向的，打拳像打空气的，而是可以更加专注有策略的去完成父神赋予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使命。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谈一谈我们的移民梦。说起移民，除了在这边长大的一群 youth 之外，我想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人应该都是所谓的第一代移民啊，第一代移民。我们付上了很大的代价，我们离乡背井，我们来到澳大利亚这个陌生的国度，我们不但要学习新的语言，要适应新的文化，就是为了要做一件事情，是让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下一代可以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是吧？大家同意吗？对嘛，对不对？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似乎是我们替自己的人生所做的一个决定，可是真的是如此吗？真的只是这样而已吗？创造天地万有的神，父神他动用万有，让我们有机会、有能力，可以来到雪梨这座城市生活。 让我们这一群华人如今聚集在这里，只是为了祝福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更优渥的生活环境而已吗？还是说，在父神他伟大的救赎计划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使命要去完成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对我们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盼望在今天的早晨，我们要来谈一谈这个话题。我们要透过我们对自身移民身份的一个反思，我们希望可以看见并且明白父神的心意，好预备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可以在这里来回应父神对我们的呼召，一起同心的在南半球这片土地上完成父神赋予给我们的独特使命，是给我们这一群华人移民基督徒的独特使命。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已经预备好我们的心，要来聆听今天的信息。这时候呢，我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用恭敬的心要来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经文。我们要读两段的经文，第一段是出自于路德记，第二段是出自于希伯来书。我们先来读路德记的经文，第一章一到二节，预备起。
当世事临阵的时候，国争遭遇恐慌，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移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文，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
第二段出自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和十六节，预备起。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却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宜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我们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黑暗的权势从我们的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让我们有谦虚受教的心，并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活出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生命。我们恭敬地将今天早晨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在深入的探讨我们的移民梦之前呢，首先我们先要来看一看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一个移民故事。这段故事呢，是出自于我们刚刚所读的路德记。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距离今天3000多年前，当士师秉政的时候，以色列国中遭遇了饥荒。于是呢，有一个犹大支派住在伯利恒以法他的人，他的名字呢叫做以利米勒，开始在他的心里面就有了一个移民梦。为了要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于是他决定带着他的妻子拿俄米还有两个儿子一起去摩押地寄居，移民到摩押国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好不容易适应了当地拜偶像的文化之后呢，哎呀，以利米勒居然死了，只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不过呢，这两个儿子啊，适应的还不错，挺争气的，各自娶了外国人的媳妇儿回家，都娶了摩押女子为妻。看起来好像真的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的时候，好景不长，过了10年，不但没有留下任何孙儿，结果竟然这两个 儿子都死了，只剩下拿俄米一个人，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之下，满怀忧伤的他决定要重新回到家乡，因为他听见耶和华神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故事说到这里，这一家人的移民梦看起来是怎么样？破灭了，家破人亡啊！可是没有想到啊，其中的一个外国人媳妇儿，她的名字叫做路德，竟然愿意跟着她的婆婆一起回去。就在路德记的1章16节，在这边记载她说什么？她跟她的婆婆说：“她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啊！虽然我是个外国媳妇儿啊，你不要嫌弃我，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你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我要在哪里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最后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时间的关系，这个故事后面的细节我就不详细说了，我们直接跳到结局，好吧？我们去看最后的故事结局是什么。结局记载在第4章，他说什么？他说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哇，怎么样？没想到吧？剧情是180度的大翻转啊！我不知道大家平时追剧是不是很想看这种剧情，有没有？人生到低谷之后，不行不行，啪一下全部翻转。拿俄米从一个家破人亡的妇人，一下子变成了三代同堂啊！最后居然还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大卫王的什么曾曾祖母。这个大卫就是大卫王嘛，大家知道哈。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这个剧情就这样子一下子翻篇了呢？欲知详情，请自行翻阅圣经的路德记，好，或者是如果你耐不下性子的，欢迎扫码观看 Bible Project 所制作的圣经书卷影片，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总而言之，原本破灭的移民梦，在上帝的保守之下，竟然化咒诅为祝福，并且在过程当中还让这一位外邦的女子路德成为了大卫王的曾祖母。这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这绝对，你知道，这个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上帝呢，也透过实际的行动来表明一件事，那就是他绝对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神而已，他更是世上万族万民的神。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下一个小小的结论啊，这个结论就是神永远掌权。我再说一次啊，神永远掌权，不论任何事情都在父神的心意当中，哪怕是我们不明白，只要我们选择信靠跟随他，就能够为主成就大事。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好，跟你左右两边人说，神永远掌权。你知道这个话喊一喊都很容易啊，我们脑袋都知道神永远掌权，都知道他掌权，可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说神你在哪，神你好像没有掌权，对不对啊？所以我希望这个不只是口号，我们真的听进去，我们真的从心里明白。 OK， 在看完了圣经当中的移民故事之后，我们也要来看一看21世纪的移民故事。我们要来谈一谈为什么现代人会成为移民。首先就透过我们刚刚所分享的这个移民故事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之所以会想要移民的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有一个更好的生活。Yep，我想这也是我们刚刚在座多数人我大概知道了嘛，对不对？都是我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到澳大利亚移居到这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生活。那么我们寄居在海外的这一群华人啊，我们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乡，我们可能从中国、从台湾、从香港、从马来西亚各个地方这些人口密集的国家，我们放弃了一种很便利的生活方式， 然后呢，我们选择来到南半球的这一个大土澳，又土又大，什么都没有，对，什么都要自己来。原来到在一个这样子一个跟我们自己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国度里面，我们就是要为了一个得到一个更好的学习或者是生活的环境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移民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拥有更好的生活。这个我想大家都很好理解，对吧？其次呢，还有一种比较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移民的原因，这个哦，比较不像是前面那种好像自愿选择成为移民的这种方式，而是他是被迫逃离自己的家乡，成为了移民。这不是他愿意的，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就好像你知道，在圣经当中很多例子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有记载，我们的主耶稣当年也是被迫当移民的。大家知道吗？当时你知道，当时希律王是要杀掉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婴嘛，对不对？所以当时是出于无奈，举家耶稣逃离到埃及，成为移民。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难民啊，是这种方式，他是被迫的，被迫的。那么在现在如今这个末后的世代，也真的就像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的，在马太福音24节，他就预言了，他说：“民要攻打民，然后呢，国要攻打国，是不是？是不是大家都看得到嘛？这个是很真实在发生的啊。”那么这种天灾人祸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许多的人都被迫要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被迫的成为了移民。结果我就去查了一下啊，到底这个世界上现在有多少的被迫的移民，也就是这些的难民呢？根据联合国最新的统计数字，目前全世界一共有 1.22 亿的难民散布在世界各地。1.22 亿，听这数字大家可能觉得啊，这什么意思呢？好像不知道什么感觉、啊、整个澳洲啊，整个澳大利亚，我们全部合起来一共是2700万人，2700万，1.22 亿差不多是2700万人的 4.5 倍，意思就是所有澳大利亚的人加起来乘以 4.5， 就是目前在全世界上被迫移民的人群总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数字，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难民的议题，因为这一群人真的就是失去了他们的家乡，被迫流离到世界各地，是不是他们自愿的？那么这其实就是我们第二个常见的移民的原因，是为了躲避天灾人祸而被迫的逃离。那这两种理由都讲完了，虽然说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啊，我们今天成为一个移民坐在这里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很可能我们多数人的理由是我们主动选择来到这里，或许也有少数人你是被迫来到这里。但不管我们的移民梦，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移民梦，它到底是一个美梦还是一个噩梦，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强调的，我们要明白神永远掌权，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和心意在其中。我做个小调查好了，有多少人你是来到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之后，你才真正的认识主耶稣，然后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你可以举一下手吗？你看有不少人哦，对不对？你是来到澳洲之后才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对不对？所以就拿我自己来做例子好了，我在来到澳大利亚之前， 我也去过教会，我家里面也有人信耶稣，可是我总觉得我自己不需要，跟我这件事情跟我无关。直到什么？直到我自己一个人孤身在异国他乡生活的时候，我来到这边一个人异国他乡生活的时候，哇，我突然意识到说，我不只是一个人在这里很孤单啊，更多的是我意识到我的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是唯有主耶稣才能够填补的。所以如果不是我当年成为移民来到这里，我遭受到外在环境的逼迫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有这个需要，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想很有可能我直到如今，我今天我还在世界系统的影响之下随波逐流，我到现在还回不了父神的家。那弟兄姐妹，我之所以要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我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们如今能够在雪梨这里，在这一座城市，我们可以彼此相遇，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家人，这真的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有神的心意在里面的。所以说不管你现在是你已经好像拿到永居签证或者是澳洲国籍的移民，好像神当年带领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一样的，未来你也要在澳大利亚这个地方落地生根，又或者你今天是透过一个短期的签证，你来这里读书，来这里工作，最后呢好像神带领拿欧米回到他的以色列本族地方去一样。不管你是哪一类的移民，请你不要忘记一件事，神直到如今依然掌权。所以不管你是留在这里还是你要回去你的本族本家，都是父神的带领，也都有父神的心意在里面。哪怕我们不明白，只要我们选择信靠他，就能为主成就大事。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吧，跟你左右两边说，我们在这边乃是父神的心意。好，既然如此，我们已经讲了这件事情嘛，大家应该明白，我们在这里不是偶然，是父神的心意啊。那我们既然是父神的心意，那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父神的心意，我们在这里要干什么，对不对？父神的心意是什么？父神的心意打从一开始，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当中违背他的心意，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开始，父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心意就是要把普世的万民从罪的权势当中救拔出来，使我们不再与父神隔离，而是可以与他恢复关系。于是呢，在这个历史的洪流当中，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我们可以看到父神一步一步的在实现他的拯救计划。从挪亚到亚伯兰，再到后来以色列的整个民族，最终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全人类的罪，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牺牲自己，来成就父神终极的救赎工作。那么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留下了一个大使命给我们，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去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他也应许我们要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说呢，直到如今2000年过去了，这个大使命、神的心意、救赎的计划没有改变，也还持续不断的一直在进展的当中。从初代的耶路撒冷教会，到后来的安提亚教会，从犹大到撒玛利亚，从亚洲到欧洲和非洲，在随着大航海时代到了美洲，跟我们这里的大洋洲，然后再传到东南亚。尽管这个过程的当中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但主耶稣所带来的这个福音好消息从来没有停止过，直到如今依然强而有力的在引领着普世万民来回应父神的救赎计划。既然如此，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很大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缩小一点来看，在2025年的现在这个时代，如今父神把我们这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基督徒聚集在雪梨这个地方，那我想应该就绝对不只是为了让我们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而已啊，绝对不是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我再说一次，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父神救赎计划的一份子，我们都参与在这个里面，也都有属于我们需要去完成的一个独特的使命。这就是父神对我们的心意，要我们在雪梨这片地图上成为主的见证，领人归主，做父的儿女。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感觉好像，阿们，对不对？阿们，真的，我们是有一个使命的。坦白讲啊，坦白讲，我们在世上的年岁真的是很短暂的。我们前面读了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这段经文，他怎么讲？他说，那些信心的伟人啊，那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只是从远处看见，就欢喜迎接了，并且承认自己在世上是怎么样，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现在也是客旅跟寄居的，但是呢，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什么意思？如果说今天我们透过父神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今短暂的人生，哇，你会发现我们真的在世上不过就是客旅跟寄居的呀。这里不是我们要度过永恒生命的地方啊，不是嘛？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移民到一个更美的地方，在哪里？在天家，那里才是我们最终的永恒归宿啊，是在天上一个更美的地方。换句话说，因为我们刚刚讲这是父神的心意嘛，对不对？神掌权，父神的心意。那我们父神的心意是什么？父神的心意就是他从起初定下了这个救赎的计划。这个故事其实老早就已经写好了，我们的人生这个剧本的最后的 ending 是一个完美的喜剧收场，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 happy ending。 我们要在天上有个更美的家。那么父神作为这个故事的作者，他已经提前的剧透了，他把最终的人生结局提前告诉我们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既然我们都已经知道它是一个 happy ending 了，如果我们都能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度过我们在世上的短暂的年岁，哇，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去看待各种人事物的眼光都不太一样了，我们去追求的东西也不太一样了。因为地上的名和利真的都是虚空的虚空啊，你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没有任何永恒的价值。可是如果说我们可以活出父神把我们摆放在这个时代，摆放在这个地方的独特心意的时候，当我们可以按着父神的心意来完成他救赎使命，参与在其中的时候，我们不但可以得到人生完成使命的一种成就感，将来在天上还会有永恒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不再一样啊！不管环境再怎么艰难，挑战再怎么巨大，过程再怎么艰辛，我们都不致动摇。因为我们清楚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基督爱我，为我舍己，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我们是有使命要去完成的。这真的是一个荣耀的使命啊，不是一个重担啊。如果大家还是听到使命这两个字会开始有点害怕的时候，鼓励大家回去把我们今年一整年的东西再重新的温习一下，你就会知道，哇，我们的父神是何等的良善的，真的真的。 OK， 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现在应该都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边，哎，不是偶然的，是父神很特别的心意，让我们出生在这个世代，出生在这个现在出现在这个地方，都有一个很独特的心意，独特的计划是我们要去完成的，并且呢，我们的人生剧本最终的脚本已经写好了，是一个 happy ending。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我知道最后我们要去哪里，可是我们现在还在这里， 那在现在我所在之处这个时间节点上面，直到将来的那一个地方之间这一段时间，我们现在在这里要做什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具体的谈一谈，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在雪梨这个地方，我们要来回应父神对我们这群华人移民基督徒的一个很独特的心意啊。所以在接下来这个部分，我会分三个部分来跟我们分跟大家分享，我们有三个需要传福音的对象，三个。第一个，首先呢，最基本啊，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同意的，我们需要怎么样去关顾跟我们有拥有相同文化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因为这一群第一代华人移民呢，他们离乡背景，说着跟我们相同的语言，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这群华人同胞啊，就跟我们在座很多人是一样的嘛，对不对？他们面临的是什么？可能是儿女教养上的忧虑，在照养年迈父母生活起居上面的一种张力，又或者是他现在来到这个文化当中，在职场文化里面的一种不适应。其实所有这一些，他们这些第一代华人同胞移民们在这个异国他乡所遭遇到的处境跟挑战，我们其实也都在面对，不是吗？话虽如此，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的处境跟他们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两者之间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那就在于我们已经得着了救恩，我们有了永生确据的盼望，还有神的话语可以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到这一切的挑战的时候，哇，我们是有平安的耶，我们是一群有平安的人，我们里面是没有焦虑跟慌乱的。并且呢，就好像我们在座一些来到澳洲之后我们才信主的弟兄姐妹，其实当年也是有一群爱主的基督徒把福音分享给我们，我们才得着了这个福音的好处，不是吗？所以说既然父神今天已经把我们带到雪梨这边来生活了，我们就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们这些第一代的华人移民同胞们，我们要带领他们信靠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使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前面报告的时候也已经提到了，我们即将在两周后的星期六，在12月20号的晚上，我们要在这边举行一个圣诞福音的派对活动。我们就是希望啊，可以透过这些的活动，去吸引到一些住在周边的华人朋友们，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认识他们，可以跟他们开始建立关系。所以呢，我们真的鼓励大家可以去邀请你身边的这些朋友们一起来参加。我们不为什么，就是认识他们，建立关系。我相信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就有机会透过我们的生命见证，我们可以把这一次的活动真的就成为一个福音的契机，把这个种子撒下去。并且呢，我也鼓励大家，我们真的可以开始祷告，我们为了这一次的福音活动来祷告，求主预备人心，我们要使用这一次的活动成为许多人的祝福。阿们。那么说了这么多、哦、其实我想这个向同文化的第一代移民传福音的这个部分，我应该大家都不难理解，因为这是我们一直以来作为一个海外华人教会我们就在做的事情了。可是我之所以要再把它拿出来讲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是我们华人移民基督徒一个独特且荣耀的使命跟呼召。为什么？因为这一个群体的人，他真的就是跟我们处境最接近最相似的一群人，不是吗？因为我们原本就是这一个人，我们现在也还是这一群人、啊、如果说我们不去把福音分享给他们，任何其他的人想要去触及到这个群体，我相信都是比较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起来做这件事情。并且呢，不要小看这件事哦，因为当我们得着这个群体的时候，不但要得着我们的华人移民同胞一个人，不是，我们更会因此而得到他们的下一代，并且还会得到他们远在家乡的父母亲亲朋好友。所以我们会带来的是什么？是一个整个家族的翻转，是一个家族的翻转。所以说我们真的需要很认真去看待这件事情，我们才能够在雪梨这个地方来回应父神 对我们这一群华人移民基督徒的一个独特的命定。我们来拍手把荣耀归给神。这是第一个族群。第二个，除了像我们的华人同胞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另外一个很广大的群体啊。因为如果我们去看整个澳大利亚的人口组成来看，你会发现华人移民其实还是占少数的嘛。所以说我们不仅仅要向同文化的第一代移民来传福音，我们也需要跨越我们的华人文化，去跟着一些与我们有相似处境的这种非华人移民来传福音。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呢，澳大利亚已经成为全世界移民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这是最近一次报告啊，2024年的，有高达 31.5% 的常住人口他是出生于海外的，也就是他不是在这里出生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差不多整个澳洲有三分之一的人全部都是移民，他不是出生在，他是从 somewhere 来到这里的。并且呢，这个当中还有不少人啊，他是来自一个信仰不自由基督徒要被逼迫的一个国家。所以说这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这真的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哦。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父神啊，真的是对澳大利亚这个国家，这个移民国家有一个很独特的心意。有超过300个不同的民族群体共同生活在这个土地之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透过一个共同的官方语言，就是英文，透过英语来彼此的沟通交流。所以说如果今天我们要来回应父神的大使命，传福音给万族万邦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在澳洲这里好像比较容易耶。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在我们的身边耶，我们不用远到天边的跑去人家的家里啊，我们只需要在这边跟我们的邻居跟我们的同事传福音就可以了。是不是大家现在如果在职场工作的，你的邻居不，你的同事只有华人的应该很少吧，大部分都是不同的国家，对不对？然后你现在所住的地方，你的邻居应该也都不一定是，应该是不讲中文的嘛，是不是？所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请不要小看我们在这个地方所扮演的角色哦。既然父神把我们放在这边，就是有一个心意在里面。当然我知道我们嘴巴上讲讲都是容易的啦， 我也会讲，你也会讲，大家都会讲嘛，是不是？实际要去做是有难度的，我知道，也需要很大的一个跨越，信心的跨越。可是好歹啊，好歹我们已经生活在这个英语系的国家了，不是吗？相比于其他在我们本族本家的那些华人，如果他们要去向万族万邦传福音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比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了。所以说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既然父神把我们摆在这边，我相信一件事，就是总有我们可以做的，总有我们可以做的，可以是从我们的邻居关系开始去建立。圣诞节到了，做一个小饼干送给他们，打声招呼。像昨天我们隔壁的邻居，他的垃圾桶忘记拿出去了，因为我们家是礼拜五早上收垃圾，前天，对，我看到了，我就顺手把他的垃圾拿出去，然后收走之后再把他垃圾桶拖回去。神不知鬼不觉，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怎么突然之间我垃圾桶的垃圾全部就消失了。不，我重点就是说没有关系，我就我们能做一点什么，我们总有一些能够做的事情，我相信真的。所以可能是从我们的邻里关系开始，也可以是我们去支持一些本地的跨文化的这些宣教的机构啦，或者是施工啦。我相信只要有心，我们自然有方法，可以总有我们可以做的地方。阿们吗？大家阿们吗？阿们来拍手吧，荣耀归给主，好不好？真的，哪怕是 baby steps 一点点都可以。OK。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说了两类人，还有第三类人。前面我们讲要跟同文化的第一代移民，后面我们讲要跟跨文化的非华人移民。那你知道这两个中间的跨度其实坦白讲有点大。第一个好像感觉很合理嘛，因为我们自己都是同胞嘛，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说我又不认识你，讲的语言都已经乱七八糟了，然后我还要跨很多的东西怎么办？可是我们发现我们还有一个第三个族群，这个是我们需要传福音的第三个族群，是刚好在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族群比较容易跨越，可是往往被我们忽略。这个族群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跨文化的向我们的第二代来传福音。你知道身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有时候往往有个误区，就是认为说好像 只要我们平时有把孩子带来教会参加主日学，但参加聚会的时候 somewhere, somehow, sometime, 某一天突然之间他们就很神奇的自动会变成基督徒了。我在座的父母，你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当我们在这边回应主耶稣的大使命的时候，当我们积极的在向许许多多不同的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忘记到我们自己的儿女们，这一群在海外长大的第二代移民，他们也是我们需要传福音的对象，他们也是我们的慕道友，有这样想过吗？我们有没有用一种看待新朋友的包容跟爱心去看待我们的孩子们呢？还记得我在八月的时候，我曾经分享过一篇主日的信息，题目叫做喜乐建造我的家。在里面我提到一段话，就是说你知道我们身为第一代的移民父母，很可能我们当时选择移民的原因就是要让我们的下一代有更好的生活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都很认真的，很努力啊，各种的就是说去报名什么补习班，补这个补那个，学这个学那个，就是什么怕错过了什么嘛，对不对？ Feel missing out 嘛。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线啊。可是我们在认真追寻的过程里面，好像不知不觉我们这个被这个世界系统所影响，好像就说哎呀，什么叫更好的生活呢？就是要有好的成绩，要好的工作，要好的收入。然后呢，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养长大的嘛，对不对？想当年如果不是你看看你老爸多么认真读书，有好工作，有 好收入，才有可能咱们移民到这个更好的国家。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嘛。所以我们虽然人移民来了 yes, 我们人在这里了 yes, 但是我们的心还留在本地本族，过着跟家乡一般的很卷的生活。大家听得懂这意思吗？很卷。 Youth 可能听不懂什么叫很卷，就是说 like, 他们我怎么翻译就他们就是 try very hard by themselves, like competing each other,As if they're still living in their home country.、Yeah. 所以把自己搞得很焦虑啊，然后孩子们也觉得压力山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好像自己就有时候不控制不了自己也会讲这个，就说哎呀，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澳洲这些学校，你们这些人太幸福。有时候跟我们小孩讲，成天就是玩，都已经 year two 了，已经三年了，你在学校里面除了吃喝玩乐还是吃喝玩乐。你看看你没有，不要讲这些东西啊！其实说到底，我不知道他们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们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大家都会背，就是认识主耶稣。哇，我们都会讲，朗朗上口，有没有？可是我们心里有没有这样想？如果这句话是真的，我们真是这样相信的，难道我们不应该更看重我们儿女的信仰生活吗？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线的话，难道尽早带领他们认识跟经历主耶稣，得着人生的智慧，不是属世的知识，不应该是我们最优先看重的吗？所以我要再一次借这个机会，我要鼓励跟劝勉我们在座的父母亲们，我们要开始转变我们的眼光，我们要把我们的儿女当成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要去看见父神把这些孩子托付给我们照管的心意。我再讲一次，是父神托付给我们照管，所以我们需要按照父神的心意去照管。我们要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活出我们的信仰，早一天的带领他们认识主耶稣。同意的父母拍手把荣耀归给主。说到这边说到这边，如果大家很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我好像漏掉一点什么东西。因为我刚刚讲的是什么？我刚刚讲的是说我们向我们的第二代来传福音，可是我 title 写的不是啊，我们 title 说我们要跨文化。你知道向第二代传福音本来就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使命嘛，对不对？我不管你今天是华人移民还是你今天是在任何地方的一个基督徒，这本来就是神的使命啊，我们父母的就是这个嘛。那到底什么叫做我们华人移民在这里的一个独特使命，这些父母的独特使命，其实它这个关键在哪？就是在这三个字啊，跨文化。我知道说到这边，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不对啊，我跟我自己孩子要跨什么文化？我们跨什么文化？我们就是一个文化，不是吗？真的吗？确定吗？你想清楚了吗？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平时在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在雪梨的这个交通明明不是上班日，怎么比平常还要堵？有没有发现？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有很多的父母需要带他们的孩子去参加各种的体育活动，因为这些体育活动多半都是在星期六举行的。你知道这个现象对于我们第一代的华人移民来讲，可能不是很好理解啊，何必啊，干嘛呀？像昨天40度，哈？可是你知道，对一个从小到大出生在澳大利亚、成长在澳大利亚的人来讲，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哎。因为在这里的本地文化里面，体育活动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啊，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是他们非常看重也愿意付代价去追求的。我再举个例子，当我们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请 AI 生成的，一家人在海滩游玩。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的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很真实的，很真实的。第一感觉很哦，好棒哦！哎呀，你知道那种我们平常在公司上班到走神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什么坐在那个巴厘岛的那种酒店的那个躺椅上面，然后有一个鸡蛋花的那个酒杯鸡尾酒在那里，然后那个酒杯上面还有那个水珠，有没有？哇 ，I wish I were there， 你知道吗？可能你第一时间你想到的是哇 ，so good， 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我们的华人移民啊，有第二个念头进来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特别是父母哦，你听听看哦，会不会是这样想的？哎，要做好防晒，不然会晒伤的。哦，那游泳要注意安全，小朋友要注意安全。这里没有那个海滩的那个巡逻员，你知道那个？这昨天那个我在朋友圈刷到，现在有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会死掉的，会遮到就那个水母啊，扎一下你就完蛋了。然后你要小心啊，小心。哎，等一下哦，你要擦干哦，你脚湿湿的都是沙子，不要走到我车子里面。然后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本来看到这个画面很 relax， 突然之间有没有觉得心里有点焦虑？可是对于一个出生在本地的澳洲人来讲，他看到这个画面，他想到的就是很单纯的，哇，度假，愉快的家庭时光，心里面会感到 100% 100% 的放松，没有任何的焦虑。我之所以要分享这些例子啊，不是说要讲说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不是，或者说好像你的文化比较还是我的文化，也不是。我主要是帮助大家，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华人文化跟本地的澳洲文化，它就是不一样的嘛，它是存在着差异的耶。那么问题就来了，当我们的第二代在这里出生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 ABC Australian Born Chinese。在家里面他们接触到的是我们的华人文化，在学校里面他们接触到的是本地澳洲的文化，这对他们来讲其实在许多的处境当中是互相矛盾的耶。所以说呢，在华人文化的眼中，他们不完全属于华人，在澳洲本地西人的眼中，他们也不完全属于本地的西人。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既不中，也不西，变成什么？香蕉人。所以他们形成了自身独有的一个第三文化 ，Third Culture Kids。这就是为什么很自然哦。我两个女儿现在在学校里面，因为也是许许多多不同民族的大熔炉嘛，对不对？很自然，他们的朋友就比较是第二代的亚洲移民，就不一定是华人，但是比如说韩国人、印度人，就是这些第二代的菲律宾的，就他们就是会玩在一起的。然后你会发现他们跟本地澳洲的白人孩子好像就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你知道当我们真的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 真的不只是在向我们的同文化的第二代传福音而已啊，不是啊，是我们需要跨越，我们要付代价，我们要跨越这个文化呀，我们要进到他的这个第三文化里面去，才有办法跟他们传福音啊。那么既然要跨文化，最核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我们要保持谦卑，我们要有谦卑的心，我们才有可能进入到他们文化，而不是好像说我们今天要去征服他的文化，我们要去改变他的文化，不是嘛？否则这是行不通的呀。所以意思是什么？身为第一代移民的父母，我们需要转变我们的心态啊。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把我们原本既有文化里面的一些的价值观啊强加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这些的期待啊强加在他们身上，好像什么，我们华人应该有一句话大家听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哇，你知道这个是从我们中国的这个科举制度一直遗传下来的，有没有？读书才是人上人啊，所以我们孩子怎么样，一定要有好的学业成绩，一定要进到 OC 班，一定要拿到大学文凭，才能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千万不可以高中读完就跑去读 TAFE， 你是个 loser。 我知道大家现在会笑，可是真的你在这个处境里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笑不笑得出来。你知道其实在澳洲本地的文化，不管你将来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但社会地位跟收入是差不多相对平等的啦，不是吗？白领没有高人一等啊，蓝领也一样被人尊敬啊，不是吗？更何况说白了，你当年移民到这个地方，你付这么代价移民到这，你不就是为了让你的孩子可以有一个更公平的生活环境吗？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啊，我就没有时间去更多的跟大家分享。总而言之，当我们开始看重孩子们的第三文化，不再是一种我是你爹妈你必须听我的这种态度去跟他们来沟通来教养他们的时候，你会真正的意识并且开始理解到他们的不容易。因着你的转念，你会开始我们去学习最基本的尊重他们的文化，聆听他们的心声，保持谦卑的心，进到他的文化处境里，我们才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平等的基础之上，按着父神的心意啊，不是我们的心意，是父神的心意去成全父神对他们的人生使命跟计划。很重要，太重要了。并且呢，我们眼光再放大一点，或许你会觉得第三文化好像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劣势，是一个 disadvantage， 其实它是一个优势啊，因为这就是父神赋予给他们这一代人的独特的使命，可以去接触到许多跟他们有类似处境的第二代移民。就好比我们的使命是去接触第一代的华人移民是一样的道理，父神给他们的使命是去接触这一些的第二代的移民。所以如果说我们回到父神那个救赎计划的里面，我们用父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真了不起，这就是父神的计划。因为现在全世界各地这么多不同文化的移民来到这个地方，你让我们这一群第一代的移民去跨文化跟他们宣教，我刚刚讲了嘛，不是不可以，但是很难嘛。可是如果是我们的第二代呢，要去触摸到第二代的其他民族的第二代的移民，因着他们共同成长的这些独特的经历，我相信会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大家觉得呢？就好比昨天晚上我们 Youth 就来了一个新朋友，那个 Jason、yeah， 我不确定他是什么 demographic 的 background， 但是他 obviously 他不是华人，可是他 blends in like so naturally。还有我们一直有一个 karma 一直在我们的当中，他是从埃及来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 so natural 对他们来讲。所以 我想要劝勉我们在座的第一代移民的父母，我们要跟父神做一件事，我们要跟他求啊，我们要求一个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眼光，好让我们可以看见并且感受到我们孩子的真实处境，以至于我们可以用一个跨文化的态度跟心智，我们去听他们的心声，我们学习接纳，我们学习包容，我们要成就父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最后我要分享一句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董家浩牧师他说过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成全，什么叫成全？成全就是带着盼望接住对方的跌倒。我们作为父母亲，我们都会很想要保护我们的孩子，不希望他们受伤，我们想要美其名叫做成全，可是真正的成全不是说我们处处保护，处处拦阻，处处限制，最后变成我们在辖制，而是说我们真的看到明白父神把我们第一代华人移民父母放在这里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再是用一种掌控的方式去带领我们的孩子，而是我们用一个盼望的心，我们跟父神同工，我们去陪伴我们的下一代走出他们自己的路，是他们自己的路，并且我们随时预备好接住他们的跌倒，成全父神对他们的心意。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好，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首先，我们借着圣经当中的移民故事，我们反思了自己的移民梦。不管当年你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还是被迫的逃离，来到雪梨这座城市，如今我们在这里相遇，都是父神的心意。神永远掌权，所以不管我们是将来要留在这里，还是要归回原本的家乡，相信都有父神的带领。只要我们选择信靠跟随，就能为主成就大事。再来，我们谈到了父神的心意，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过，就是把我们所有的人从罪的权势当中救拔出来，救赎所有的普世万民，跟他恢复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计划的一份子，所以说父神把我们聚集在雪梨绝对不是偶然的，并且呢，因为我们知道最终有一个 happy ending， 我们最终在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用永恒的眼光来面对挑战，完成使命。最后我们分享了怎么样回应父神的使命，就是要向三个群体来传福音，分别呢是同文化的第一代，还有跨文化的非华人，以及跨文化的第二代。我们需要真的在这个地方来回应父神对我们这一群华人基督徒的使命跟呼召，我们真的开始用父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也就能够进入他的命定。所以总而言之，衷心的期盼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不是在这里听了就过了就出去就忘了啊，而是我们真的开始做一件事，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还有预备我们的后代的子孙，我们要来回应父神在这个世代对我们这一群华人移民基督徒的使命跟呼召。我们一起同心的在南半球的这片土地上，在雪梨的这座城市里面，我们要为主建立荣耀的教会，我们要喜乐的建造，我们不但要得到第一代的华人移民，我们还要得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第二代移民，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因为这就是上帝赋予我们华人澳洲华人教会在这个地方的独特的使命，这就是我们的意向，更是我们的负担。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我跟你左右两边说，让我们一起成就父神的移民梦。好，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有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父神。